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呢。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的迦南小草啊，当中有一项非常紧急的代祷事项。而另外呢，在小说选读这个栏目，我们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哦，要为你上映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哦。好，是由刘晓婷牧师，也就是刘三，他所写的这一本《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虽然这些圣经故事或许你都已经很熟悉了，不过刘晓婷牧师这一位非常厉害的影评人呢，他会带我们从这些圣经故事当中来看看神这位导演呢，如何使这八个不可能的任务成为他手中巧妙的工作。好，我们知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神的儿女也知道我们好像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呢。然而这场戏需要一位伟大的导演才能够有最完美的结局。节目一开始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啊，这是由一群年轻人所组成的乐团，叫做宣教前锋乐团，在《活得精彩》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就叫做《一台好戏》。
人生如戏，没有彩排的故事，曲折的剧情里猜不透结局，命运是对手戏，没有恩情，不可以重来这辈子，笑中也有泪，苦中有甜味，精彩的内心戏，一个人一个舞台，一生一生上帝降临，一台好戏，
歌词中说到人生如戏，没有彩排的故事，曲折的剧情里猜不透结局，命运是对手戏，落幕的时候永恒里有上帝的奖励，
没有彩排的故事，熟悉，没有安静，不可以重来这辈子，笑中也有泪，苦中有甜味，精彩的内心戏，一个人一个舞台，一生一生永恒里有上帝降临， 体验所有经历，我要让悲剧变成最完美的结局，让我真情入戏，眼泪以爱代替，落幕的时候永恨你忧伤你降临，让我沉迷入戏，体验所有经历，我要让悲剧变成最完美的结局，让我真情入戏，眼泪以爱代替，落幕的时候永恨你忧伤你降临。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来自于迦南小草的第一封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良友电台的老听众，93年信主，以前用老式短波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但后来由于新的收音机短波效果差，不能正常收听，所以有好多年没有正常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了。不过现在可好了，可以通过 APP 等网上收听，真是太好了。现在有一件事情要请刘文姐妹在节目中邀请收听节目的书香家人弟兄姐妹一起为我的女儿海燕祷告。她在2010年五月在外打工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些年来大多数时间都在医院度过，给他自己和家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所以想通过电台邀请更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求神的旨意成全，医治他，从他身上赶出魔鬼的作为，使我的女儿早日康复。感谢主。这是来自于迦南小草的第一封家书哦。在看完这封信，刘文特别想到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5章当中，耶稣医治迦南妇人的女儿这个故事啊。或许迦南小草这样的笔名缘由也来自于此吧。求主耶稣基督像医治当年迦南妇人的女儿一样，也医治迦南小草的女儿海燕，求助全然的释放海燕，使她身心灵都能够健壮。也请书香家人在祷告中纪念迦南小草的一家人，特别是女儿海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刘晓婷牧师，也就是刘三，他所写的《神导演之8个不可能的任务》哦。这本书的封面非常的可爱，用漫画的形式来描绘出这8个主角哦。而在封面上呢，有几行文字是这样说的：这不是一本圣经人物的解经书，而是由戏剧角度来理解神的作为。这不是由一本网络文章集结成书，而是刘晓婷牧师全新策划之年度巨献。而这本书的封底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啊：人生如戏，由神导演，你需要的是一位熟悉导演技巧的影评人。如果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桩任务，不可能靠自己完成，都是一出电影由神来导演，你是否接收到自己的任务，发现自己的角色呢？雅各的任务是在人的自由意志与神的命定中挣扎，摩西的任务是明白自己的一生究竟有何意义，但以理的任务是在异教环境中为主而活，以斯帖的任务是在人生的遭遇中体会神的心意，约拿的任务是当他的意愿与神相反，他要如何抉择，保罗的任务是 见证一个有恩膏的人如何活在苦难中。玛利亚的任务是在平凡中活出神眼中的成功。耶稣的任务是让人从他在客西马尼的祷告明白人性的宝贵。神啊，我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人生这场戏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这是你的呐喊，那么你需要这一本书，由刘晓婷牧师化身为影评人，借由八部电影、八个角色、八项任务，详细说明这一位真神导演如何在幕后运筹帷幄、调度指挥。你将学会如何分辨神导演的布局，听懂他的指令，看懂他的示范动作，领略他赋予的任务，然后在他手中精湛演出，完成唯有靠着神才能达成的不可能的任务。再来看到这一本书的蝴蝶页，告诉我们如何阅读这一本书。首先，在每一章的开头呢，都会有电影剧照。好，其实是一幅很可爱的漫画，那么你必须手中有这本书才可以看到哦。他说呢，整章读完再回头来看，保证会会心一笑。再来看到的是刘三导演的影评，每一章开头有刘导的影评，仿佛是古阿莫说电影，精辟的解说，让你三分钟就掌握该部电影的手法和主角被赋予的任务。另外是神导演的提示，几千年前的人物和今日的我有啥相干呢？文章中穿插神导演的提示，直接将人物处境置换到现实场景，生活应用零时差。最后是落幕后的祷告，从角色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剧终之后的心灵回响，借着落幕后的祷告得到迎接任务的力量。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作者的序言，演戏的人也看戏。还要进入这一本书的第一部电影啊，也是第一个任务，就是命运好好玩，雅各既苦又短的疯狂人生第一幕。好，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刘晓婷牧师所写，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的《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作者序言，演戏的人也看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中告诉我们，我们成了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大家都爱看戏，不管是电影、连续剧、舞台剧、歌剧等等。如果你去到繁华之都纽约，难道不会造访百老汇吗？巧妙的是，圣经也为人生的诠释提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我们成了一台戏，观众是天使与世人。如此一来就非常有趣了，我们既是演戏的人，同时也是看戏的人。我们演自己的戏，同时看别人的戏。至于天使怎么看，我们无从得知。不过至少可以肯定，不可能有没人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天使永远看得见。这也为将来的审判提供了强力的证据。我们在同一个场景中，每个人都是自己戏码的主角，同时也成了别人戏码的配角。这就是万事互相效力的道理，妙不可言。举例来说，当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读者当然是主角，这本书是为大家写的，写书的人只是配角，是被上帝安排来服务大家的。但是若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写书的人是主角，读书的人才是配角。所以人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难怪只有上帝可以审判人，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角度，只有上帝拥有完整的角度。 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每个人既是演员，同时也担任影评人的角色。难怪我们总爱对别人品头论足。这本书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写的。如果读者想从解经的角度来读这些圣经故事，那么市面上已经有许多这一类的书了。但是若从戏剧画面的角度来理解，你会发现这本书收录的八个故事妙趣横生。圣经里还有许多故事，但是这八个故事或说八部影片却是跟现代人最为贴近，它们涵盖了我们生活大部分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读到理解与认同，更要紧的是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教训和启发。生活从来不是容易的事，不管你我活在科技时代，或是倒退几千年去陪伴这些圣经人物，公平的是，人类舞台这出戏演来演去就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爱。奇妙的是，单单这个主题也就交织出几千年来的无数高潮与惊喜。所以就让我们好好的演下去吧，反正已经走上这一遭。幸运的是，我们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就让这八个故事融入你我心田，点滴在心也是一种甜蜜。任务一，命运好好玩，雅各既苦又短的疯狂人生。刘三导演影评：人的自由意志与神的命定。雅各的一生如果要拍成影片，可能要用影集的规模来呈现，才能完整交代错综复杂的剧情，人物也好，剧情也好，都有十足的看头。不过本片《命运好好玩》却是雅各一生的剧场版，虽然割舍了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真实剧情与峰回路转的崎岖遭遇，却更聚焦于雅各内心的独白。他是个亦正亦邪的角色，有时博人同情，有时又令人不齿。他固然常常显出善良的一面，无法轻易归类为大坏蛋，但他也确实是个麻烦制造者，算不上正派角色。就是这样一个人，让神派出使者与他摔跤，把他弄瘸。光是守卫被天使搞成残疾人士的封号就够响亮了。这样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人物，竟蒙受神的厚爱，这一点给予后世你我极大的鼓励。我们糟糕的那一面如何蒙基督的宝血遮盖？雅各提供了无比真实的历史参考。任何人的自我介绍一定会把最可夸口的介绍出来，像我就会说，我是刘牧师，我的教会有三万人。实际上当然没有啦，我也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每个人都会把生命中最特别、最能代表自己的部分介绍出来。随着年龄不同，人生经历不同，每个人的自我介绍当然也不同。这是老式电影的开场方式，荧幕上出现一个人的简介，配上打字机的按键声，然后镜头一转，主角的大脸就映在观众眼前。标准人物型的影片，有点像英国豆豆先生的喜感，演着无厘头的剧情，却也不是那么无聊。影片中这号人物，凡是老基督徒都认识他。创世纪里记载他的一生真是太精彩了，而他自己年老的时候如何介绍自己呢？镜头做了一个华丽的特效，场景立即转为富丽堂皇的皇宫， 约瑟正在向法老引荐自己失散多年的父亲雅各。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这就是开场画面，宰相约瑟把整个埃及地治理得很好，现在他介绍爸爸给法老认识，真是光荣的一刻啊，就像行政院长介绍爸爸给总统认识一样。法老问雅各，老太爷，您今年贵庚？雅各回答，130岁。然后不用别人问，自己补充，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雅各的脑袋有问题吗？试想，你儿子把你介绍给他的主管，他主管问你今年几岁，你说今年130岁，又少又苦，这样回答得体吗？雅各和法老很熟吗？他是酒喝得太多了吗？当然，雅各有可能是在讲客套话，但也可能是他的真心话。在尊贵的法老面前，他赫然发现自己的人生什么都不是，后面还加一个附注，不及我的列祖。列祖列宗到底给他多少压力呢？我这一生比起我的祖先差多了，他跟谁比呢？亚伯拉罕和以撒，不过就是阿公和爸爸而已，讲得好像已经有好几百代似的。雅各非常不满足，他的自我介绍呈现出心里的一个大洞。人性常常只记得自己的苦，雅各就是一个典型的示范。如果我们不能从神的眼光看人生，而单单从人的角度来体会，每一个人的墓志铭都会是同样四个字，又少又苦。雅各自我介绍说，我这一生又少又苦，这是每个人的人生写照。因为很美，所以更觉得稀少。如果你现在说要请我吃饭，我就会觉得人生很短，因为人到了中年，医生就会告诉你少吃一点吧。人生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你明显感受到身体大不如前，当整个生活方式都在改变，不能随心所欲，就格外感到人生真是又少又苦。但说句良心话，雅各讲这句话真是没良心，他的儿子都当了宰相，他还觉得人生又少又苦，简直是不给约瑟面子嘛。他为什么不能告诉法老，感谢赞美主数不尽的恩典，我这儿子本来被卖掉，人的意思是要害他，神的意思却是好的。法老，你真好命，我儿子帮你把全国上下治理得服服帖帖，神就是操练我这个儿子来服侍你，你真是太有福了。这才是基督徒的观点嘛。但是雅各竟然说，又少又苦不如列祖。或许他失去心爱的儿子太多年，心智已经不复当年活泼，但是雅各会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刘晓婷牧师所写的《神导演之8个不可能的任务》。这首片尾曲取名是《雅各的祝福》。
是蔓延深处墙外的树枝，枝子上风声过时，
天赋奇妙，恩典宝贵的祝福，丰盛的满溢在我心。
出墙外的树枝，枝子上结出丰盛果实，
天赋奇妙，在我心。
无论遇到任何失恋与诱惑，有一抱 baby 让我的手全男生和男生爱着你，他必须
我们今天从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看到的是第一个任务，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电影《命运好好玩》，雅各既苦又短的疯狂人生。导演是神，演员是雅各、拉杰、利亚、拉班，剧情类型是属于家庭爱情系列。好，我们今天看到第一幕，作者说雅各会这样介绍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幕，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刘晓婷牧师所写，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的《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云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云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